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良苑的学员，大家好，主内平安。圣诞节很快就要来到，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16:13-15。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第二处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2:42，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耶稣是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对基督教的历史或者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有别于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怀疑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大家都接受耶稣是一个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当人民在讨论耶稣的身份时，就有非常大的分歧。有一些宗教的派别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先知、好老师或者一位属神的人。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吗？就像马太福音22:42，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让我们来细细的查看历史，是否有任何的证据告诉我们有关神的启示。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线索，带领我们回到2000年以前的巴勒斯坦的一个乡村里，有一个婴孩诞生在马槽中，直到今天都还在庆祝当年那个婴孩耶稣的诞生。根据圣经四福音的记载，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出身非常的卑微，也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直到耶稣30岁之前，他都过着不引人注目的平常人的平凡生活，之后才开始公开向当时的人民传扬天国的福音。根据记载，他为人和蔼。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讶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这注定要改变整个历史的方向。就像后人以耶稣的出生将历史划分为主前时代、主后时代，也就是公元纪年的开始。耶稣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人物，因为所有历史发生的事情都以耶稣的出生前后来定时间的。耶稣到底是谁呢？竟能够享受这么多的尊荣？让我们回到圣经，看看耶稣是谁。耶稣又称自己是谁？马太福音16，耶稣和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耶稣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世。这段经文的记载的事迹，距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大概还有6个月的时间。耶稣想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来考验或者测试一下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于是向门徒们发出了2个问题：第一，人说我人子是谁？第二，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从这些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对于耶稣的身份，就像今天人们对于耶稣的身份一样，也有着不同的意见乃至分歧。有人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毫无疑问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是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但施洗约翰只是耶稣的先锋而已，并不能与耶稣相比。有人以为耶稣是以利亚，毫无疑问耶稣与以利亚同是伟大的祈祷的勇士，行神迹奇事的先知，但以利亚也不能与耶稣相提并论。有人以为耶稣是耶利米，毫无疑问耶稣与耶利米同有一颗坚韧受苦的心智，但耶利米只是神的先知，他预言新约，而唯有耶稣亲自以他的宝血设立新约。耶利米也不能与耶稣相比较。耶稣不单问门徒有关别人对他的看法，更问门徒对他的看法。在耶稣问门徒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在这里，你们在原文当中有加重的语气，你们自己说我是谁。耶稣要求门徒自己的答案，不是人云亦云的说法。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方面，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对应了希伯来文的同义词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词呢，是从受膏这个含义演变而来的，基督也就是受膏者。旧约圣经先知书中的预言很多都提到了弥赛亚的时代或者国度，比如以赛亚书的26-29章，以西结书的40-48章，但以理书的1-2章，约珥书的2:28-3:21节。在这些经文当中，受膏者的观念是非常的清楚的。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400年的历史当中，弥赛亚的意义不断的被强化。后来犹太人盼望弥赛亚来临的心情带有深切的政治性的含义。弥赛亚在耶稣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政治领袖的用语，当时的犹太人受到罗马人的统治，因此呢，他们深切的期望以色列的拯救者，也就是弥赛亚的来临，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手，建立地上大卫的王国。对于当时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基督或者弥赛亚就类似于政治上的领袖。彼得呢，在此认耶稣为基督，并不像当时的犹太人以为耶稣是以色列人政治上的拯救者，他乃是认为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是基督。第二个方面，耶稣是谁呢？耶稣是神的儿子。 C.S. 路易斯在他的《纯粹的基督教》一书中写道，我试图阻止人们愚蠢地谈论耶稣基督，我可以接受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但无法接受他是神的说法。这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说的话。一个能说出耶稣所说的话来的人，绝不仅仅是人或者伟大的道德家，他或是一个精神病，跟一个说自己是荷包蛋的人一样，或者是地狱的魔鬼。你必须选择，这个人要么是神子，要么就是疯子之类的。你可以骂他是蠢蛋，唾弃他，或者当坏蛋一样杀了他。你也可以伏伏在他的脚下，拜他为主为神，千万别再假装他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他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他也不想给。这是一段关于耶稣是谁，关于耶稣身份最经典的描述。 C.S. 路易斯的意思是，人没有办法把耶稣仅仅当成一个好老师，耶稣明确而且不可否认地指出了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就是个骗子，而不会是什么先知、好老师或者属神的人。因为耶稣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他也不想给。就圣经本身而言，我们看到耶稣和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甚至把人对他的态度等同于对神的态度。他说，认识他就是认识神，看见他也就看见神，相信他也就是相信神，接待他就是接待神，恨他就是恨神，尊敬他就是尊敬神。他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他的听众也因为他所说的话面临全面性的挑战。比如耶稣曾经问那些跟随他的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时，耶稣并不惊讶，也没有责怪彼得。因为在当时，一般的犹太人是绝对无法接受一个人说自己是神，相反的，耶稣还赞赏了彼得。再比如在马可福音2:3-12节，耶稣看见瘫痪的人他们的信心，说孩子，你的罪蒙赦免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怎能这样说呢？他说了亵渎神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可用文士的视角来去看待耶稣是神的这样一个身份。还有大祭司又问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说，我是。在这里马可用大祭司的视角证明耶稣是神子的身份。我们在圣经当中会读到这样的记载，这话更使犹太人的领袖决意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破坏了安息日的戒律，而且说神是他自己的父亲，要把自己当作跟神平等。 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的记载，约翰从犹太人领袖的视角来去看待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在另外的一些场合，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猛地一看，这好像没有说他是神，然而再看犹太人对这句话的反应，犹太人马上拿起石头来打他。耶稣问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而是因你说亵渎神的话。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三节，犹太人明白耶稣将自己称作神。在下面的话中，耶稣并没有跟犹太人纠正说我不是神。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再一次，犹太人又要拿石头打耶稣，耶稣表明了他的身份，我是自有拥有的，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记载的神的名字一样。如果耶稣没有说自己是神，那犹太人又为什么拿石头打他呢？在约翰福音，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这清楚地表明了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使徒多马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也说，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关于神的儿子，他说，神啊，你将称王到永远。旧约中基督的先知们宣告了他的神性，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这么重要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他的死就无法为人类偿还罪的责罚。大家可以参考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偿还这么大的一笔债。就像罗马书五章八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记载，耶稣只有是神的儿子才能替我们还债，耶稣只有是人，他才能从肉体上死亡，只有信仰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耶稣的神性使他成为唯一的拯救，耶稣的神性使他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不单承认耶稣是基督，他更指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在旧约圣经里，神的儿子这个词很早已经存在，但它多数是用于集体性的称谓，也就是神的众子。天使有时被称为神的众子，以色列人亦被称为神的众子，但耶稣是神的儿子与旧约的圣经的用法完全的不同。在福音书里有不少记载了耶稣称神为父，我的父，天父。耶稣与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独特的。神为耶稣的父和神是我们的父，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的经文，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乃神的独生子。使徒约翰将这个观念很清楚地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表明耶稣的先存性，也就是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存在。约翰继续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耶稣的神性很清楚地在新约圣经中记载下来，这是神透过圣经对人的启示。当彼得指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后，耶稣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之所以能说出耶稣真正的身份，完全是因为父神的启示。属灵的真理并不是从推理得到的，乃是借着神的启示。从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再次的确认，信心乃是建基于启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那里所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彼得得到神的启示，指出了耶稣真正的身份后，耶稣基督将教会建造在彼得的任性，也就是耶稣为基督、耶稣为神子这两项真理上。 换言之，教会的真理的基础是承认耶稣是基督和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良友电台2023年主题：
扎根。
根总是不断往下生长，吸收泥土的水分和养分。
根扎得越深，植物越能枝叶丰富，果子茂盛。
所以先要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的。
扎根就是看不见的成长，
爱心、
信心、
忍耐、
仁爱、
盼望、
喜乐、
和平。
求助助我扎根更深，扩展人生，结出美果，呈现。
第三个方面，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人子。耶稣人子的身份也是耶稣称呼自己的一个用法。在耶稣遭受的三个著名的试探中，他胜过了王权对他的试探，胜过了撒旦对人欲望的试探。在人看来，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岂不是比做国王更好？但在耶稣看来未必是这样，他也胜过了对某些信念盲目的信仰和追求。在这一个试探里，耶稣胜过的是我们盲目的自信，以至于我们以为上帝是按照我们所深信不疑的观念来做。这三个试探说明耶稣也有被试探的时候，只是他胜过了。这三个试探也很好的揭示了耶稣人子的这样一个身份。在耶稣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里我们应该注意耶稣的回答，他没有直接说是，而是说你说的是。这就像我们面对被冤枉这件事是不是我们做的，这时候我们就会飙出一句不耐烦的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们从内心里并没有认同这样的判断，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回答可能会被他们认为是我们的承认。犹太人面对耶稣的回答，的确把他的话当成正面的回答，认为这就是耶稣承认自己说了健忘的话，并以此定耶稣的罪。如果耶稣不回答呢，显然犹太人会把耶稣的沉默当成默认。然而耶稣自己内心也这么认为吗？显然不是。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耶稣对自己的称呼是什么，并不是犹太人的王，而是人子。在旧约中，人子这个概念是与神相对的一个称呼。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在整个以西结书中，以西结都称自己为人子。在以西结书中，人子是与神相对的一个称呼，是上帝称呼人的名称，因此人子也就是人的意思。耶稣称呼自己为人子，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我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福音书中的行为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也不是动辄呼风唤雨的神灵。耶稣除了给人治病的时候行神迹之外，其他场合很少使用神迹，包括耶稣自己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没有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他，而是像一个普通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有人曾说，或许在实际的信仰经验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大君王的身份放在第一位的时候，耶稣和我们的距离就会拉大。在福音书中，耶稣一直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和我们身边的人相处，这也就是耶稣自称的人子。因此我们需要用心去体会耶稣是谁这样一个问题。他是朋友，是兄弟，是伙伴，是与我们一起的同路人。他知道并且能够担当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生命路上的依靠和依归。如果我们不能一步到位地认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么不如先从耶稣自称的人子的身份开始，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同在，慢慢的去深化自己对耶稣是基督是神子身份的认识，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实际的生命经验中去经历信心信靠的奇妙，乃至最终认信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赐下恩典拣选还有拯救。好，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耶稣是谁呢？耶稣是救主，关乎整个人类的拯救。马太福音16:21那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不但要求门徒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还自称他是人子。耶稣也要求跟随他的人知道他是救主，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祉和出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像罗马书5:8那里告诉我们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整本的圣经都指向耶稣的死是为代替人的罪，十字架上的受难和复活是耶稣真活的中心。当彼得后来明白这个真理，在彼得前书2:24那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是当耶稣把他将到耶路撒冷受害被杀这件事告诉门徒时，彼得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还顽强地拉着耶稣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显然彼得当时还未明白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3预言的受苦的仆人，在彼得的心目中弥赛亚是不会受害的。彼得忽略了冠冕之前先有十架这个神的心意。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解释这个事情，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必须先到世间来解决罪的问题，然后才以君王的姿态荣耀的再来治理神的国度。希伯来书就解明了这个真理，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彼得顽强的阻止，遭受了耶稣的斥责。当然耶稣是斥责彼得受撒旦的迷惑，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为罪人死完全是神的旨意，是神救赎计划中最重要的地方，因此救主也是耶稣重要的身份。已故的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官能疾病便是空虚。每个人都深刻的渴望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有深度的。耶稣要把有意义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正如耶稣所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所有世人的罪，他现在要赦免我们，接纳我们，并邀请我们与他有一个真诚的连结和关系。他是人的救主，知道人内心最真实的需要和渴望，不仅如此，他还知道如何去满足填补这一需要和渴望。更重要的是，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或者欲望，而是按照神自己的旨意。因为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缺乏或者需要是什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接着今天的分享，让你可以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人子，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良友电台祝你
圣诞快乐。
最后一首诗歌送给听节目的你，再会。
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向你迎礼，得着真
谢谢。